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17th of May.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佛法在世間節目第7545輯現在開始廣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度 FM104.6 波段播音，播音时间是下午1:35到2:05。我们今天是继续公布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是看着法师的著作，是跟大家介绍的。今天是播到第11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请问法师，地狱门前僧道多，是不是真的？地狱的思想在释迦世尊出世以前的印度就已经有了，而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亦都已经有人死了之后入黄泉的这个讲法。不过呢，对于地狱的描述和看法，因为地域、时代和文化背景不同，所见的地狱景象亦都不一样。印度佛经里面所讲的地狱是有八寒地狱、八热地狱，而各有16油僧地狱。八寒、八热就是根本地狱，16油僧就称为近边地狱。还有的就是处于山间、树下、空中的孤独地狱。另外呢，亦都有18地狱的名添。中国的民间是相信人在死了之后会经过十殿阎王的审理问案，每一殿都设置着不同的地狱和刑罚。其实呢，这个说法并不是出于佛经，而是出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十王经。道教呢亦都有说十殿这个说法。这类信仰的源流总是不外乎出于伏击、降灵或者是死而复生的那些人，他们在说辗转流布。阎王这个名虽然是渊源在早期的印度，至于十殿的说法就是后期中国人的信仰了。这个跟君主时代的司法程序是有关，各级的首长呢就兼理各级法院的职责，十殿阎王问案就一如人间的知县，乃至到皇上亲审。所见的地狱景象呢亦都是以各人所熟悉的人间环境来到做样本。中国古人所知的地狱之中呢是没有非洲的黑人和欧美的白人的。由于时、地、风俗、信仰的不同，所见的地狱亦都不同。佛说万法为心，三界为色。地狱在众生的心里面是不需要完全相同的，我们不需要否定地狱的存在，亦都不需要执着于有关于地狱的传说。佛经那里叙述到堕地狱的例子是不少的，早期就指犯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逆罪的，他们就会堕地狱。例如佛的堂弟提婆达多和他的同党都是堕地狱的。渐渐呢就演变成为凡是做错事不论是轻重都是要落地狱的这个说法。 而在比丘和比丘尼律那里所见犯戒破戒的过失呢，只有几条极重的过失是不可悔。所谓不可悔，就是指失去戒体而被逐出僧团，再受各法死刑的制裁。可悔呢，就是可以对几个人或者是对一个人忏悔，以及呢对自己的良心忏悔。而僧尼律那里处处都有讲，犯过者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又有话，有戒可破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并没有强调凡是破戒就入地狱的这个观念的。罪过呢，又可以分成戒罪和圣罪的。所谓圣罪，就是指做恶行为的本身就是罪，无论是受戒或是没有受戒，犯了过就必须受报。戒罪呢，就是在受戒之后增加持戒的功德，如果是犯戒，就会在圣罪之外另外加戒罪。所谓戒罪呢，就是指持戒有功德，犯戒有罪报。持戒是对一切众生，所以功德无量，犯戒只是对少数的众生，所以破戒的罪呢，即使是点大亦都不及持戒的功德的。受戒有约束的功能，悔过就有洗心的功能。罪有轻重，犯了极重的戒罪和圣罪的就会落地狱，其他的轻罪就会随类受报。即使是生于人、鬼或者是异类之中呢，都有受报的机会的。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作恶或者是犯戒，未必是一定落地狱的。虽然呢，有一部晚期出的《木莲问经》，它强调很多事都可能落地狱，这个在早期的《阿含经》和《律》那里是没有见过的。否则呢，很容易使到人误会，以为呢不信佛不学佛呢都还未曾至于落地狱，但是信佛学佛之后呢就反而容易落地狱。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还哪里有人敢来信仰佛教而学佛修行呢？所谓地狱门前僧道多这句说话呢，它既不是佛家的说话，亦都不是道家的说话，而是在明朝之后从一些斋教的基童灵媒的口那里传出来的。斋教的徒众呢都是在家人，他们摄取儒释道三家的一些名词和观念，似是而非地组成新兴的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民间信仰。因为呢，他们都是在家人的宗教组织，在利益冲突之下呢，他们对于出家的僧侣和道士呢都是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他们呢亦都传出道降火宅这个口号，他们主要呢就是宣扬僧道多数都是会落地狱的这个观念。经过了口耳相传，就成了一句地狱门前僧道多的流行说话。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丑化僧道的形象，又可以吓了那些优秀的人呢出家为僧道。其实这句说话呢不是出于佛经的，我们自然就是不需要介意啦。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就是这句口号呢就是出于斋戒徒的列祖，目的就为了侮辱佛道这两个教的。我们需要知道，凡有人事就有弊端，僧团之中难保是没有破戒犯戒的人，释迦制戒就为了防范这些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出家的凡夫，他未曾修成圣贤之前的修学阶段，因为不清净，所以要受戒。受戒就是修行的起点，跌倒了再爬起身，犯了戒呢就去忏悔，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来的。法师啊，有人说呢，学佛越耐离佛就越远，是不是真的？经常呢都听到人讲，信佛三日佛在眼前， 信佛三年，佛在西天。这几句说话呢，就好像说学佛越耐呢，离佛就越远，就已经是一个肯定的事实。其实这些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因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等于完成了究竟圆满的佛果，以为呢只要回心转意，马上就可以花开见佛，或者是即刻成佛。但是当信了佛而且开始学佛之后呢，才知道成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呢，学佛之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叫做难行道，从初发菩萨心到修行自利利他，难忍能忍的菩萨道，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完成佛道的。另一种呢，就叫做二行道，是要念阿弥陀佛圣号，凭借佛的本愿力先求往生西方净土，然后经过长时间的熏闻，证得圣位菩萨之后，再以自己的愿力回到世俗的凡夫之中，讲到有缘的众生，积聚智慧和福德之量，直至到功行圆满，才能够成佛。所以学佛越耐呢，就知道佛法是越深，才能了解从凡夫到成佛的路程是相当之遥远的。因此呢，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就是指成就佛的功德的开始，亦即是指完成自己能够成佛和必将成佛的第一步，认同众生和佛本来是一体，无二无别。但是这样呢，并不是说当我们承认自己有成佛的可能的时候，就已经是同时完成了佛的福德和智慧。亦都有一种情况，就是学佛的初期呢，就勇猛精进，觉得呢佛果是指日就可到了，而且他们亦都的确是能够重重突破，似乎烦恼很快就消除了，智慧呢亦都很快地增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仍然觉得烦恼未除，反而感受到障碍重重，业障、魔障、病障层出不穷。这样一来呢，可能就有两种结果，知道了学佛成佛不是一朝一日或者是一生一世的事，而是多生多劫不断修行的事，所以呢就不再急于成佛，而改为脚踏实地逐步前进的心态，甚至是抱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去努力修学。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佛法失去信心，因为开悟成佛这个讲法呢只是一种观念或者是理想，解脱烦恼转凡成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就放弃修行，或者是改信其他的宗教，以希望呢获得另外一种方式的归宿。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学佛越耐离佛越远的问题，就是基于断烦恼正菩提的观念而起。如果能够体会到无求无得，才能够证到无上的佛道。但是如果是以佛法用之于日常的生活，就能够解除很多矛盾的心结。如果是不急于去求断烦恼而正菩提的话，烦恼自然就会慢慢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单只是不会觉得学佛越耐离佛越远，而且呢会使到你突然发现佛就在你的眼前。只要自心和佛的慈悲和智慧相应，自心就即是佛的全体大勇。因此永明延寿禅师主张，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将佛的慈悲和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而不是急于求了生死正涅槃，就不会产生学佛越耐离佛越远这个误解了。 问法师，在佛胸前的万字是什么意思呢？万字是佛的32种大人相之一。在十地经论那里讲，释迦菩萨在未曾成佛的时候，胸前就有功德庄严的金刚万字相，这个就是一般所讲的胸前功德相。其实万字只是符号而不是文字，它是表示吉祥无比，称为吉祥海云，又称为吉祥起船。在大波已经讲，佛的手脚同埋胸前都有吉祥起船，以表佛的功德。在古印度的传说，凡能够统治世界的转轮圣王都具有32种大人相。佛是法中的圣王，所以亦都具有32种大人相。万字的符号是有向右旋，亦都有向左旋。在近代，万字是右旋抑或左旋，时时都有争论，而大多数都认为右旋是啱，左旋是错的。尤其是希特拉亦都是用万字相来到做他纳粹主义的标志，之后就有更加多的争论。有些话希特拉所用的是左旋，而佛教所用的是右旋。其实呢，希特拉所用的是斜角形的万字，而佛教呢就是用正方形的万字的。总之在佛教无论是右旋抑或左旋，万字都是用来表征佛的智慧和慈悲无限。旋回是表示佛力的无限运作，向四方无限地延伸，无忧无止地救济十方无量的众生。故此呢，是没有必要执着万字它是右旋抑或是左旋的。请问法师，在家学佛和出家学佛有什么不同呢？居士可以为人皈依吗？居士可以讲经吗？居士可以化缘吗？居士可以主持寺院吗？居士能够为信徒念经拜忏超度吗？居士能不能够参与出家人的事务呢？以上这六个问题呢，时时都有人问起的。照理讲，这些都是出家僧众的分内事，并不是居士所应该做的。万一是他们去做，就失去了在家学佛的立场了。在家居士不应该一方面就不舍得离俗出家，而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模仿出家的生活，这个不是在家学佛的本意。在家学佛就为了得到佛法的利益而学佛修行，他们应该护持三宝，是三宝的爱护，而不是三宝的核心。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出家的人少了，而需要佛法和佛事的人数呢就增多了。在没有出家人或者是很少出家人的地方，亦都允许在家居士代说三皈的。不过呢，居士是不可以自称皈依师，他们可以在没有人说法的地方和没有人说法的时候代替僧宝之中的某一位大德法师来到说三皈。不过如果是对动物呢，就无论是生抑或是死的，任何佛教徒都可以随时为他们说三皈，使众生普种善根，作为未来得道的因。至于讲经说法，在佛世就有居士代佛说法的例了，甚至亦都有长者居士代佛为僧众广受法义。在大乘经那里就有维摩诘居士和圣曼夫人说法的记载，因此居士说法应该没有问题的。依古来的惯例，居士不能够以说法来到赚取生活费用，主要就是因为居士有他自己一定的谋生方式，不靠讲经说法来到维生。但是 目前这个时代一切都讲求专业，弘法亦都需要专业化。如果居士是以弘扬佛法作为专业，就应该着量收取报酬，作为养家活口的生活之资和交通所需。但是如果以讲经说法作为敛财的手段，这样就不是学佛的居士应该有的心态了。除此之外，如果居士为佛教的文化教育和行政工作做专业性的服务，亦都应该接受适量的待遇以维持家计的。至于化缘，他的本意就是给那些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有接触佛法的机会，所以比丘要圆门托钵，乞化善缘。原本的目的就不在于饮食，而是在于种植信佛学佛的善根。现在的人一提到化缘，就联想到向人要钱，这个并不是佛法的本意。当然透过乞化而使到在家人布施，双方都是得到实益的。不过呢，就不能够本末倒置，不可以说表面就被人佛法，而目的呢就在于要钱。现在化缘多数都是为了建筑寺院，很少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亦都有一些是团体和寺院乃至个人为了举办或者是促成某一种文化教育慈善事业而产生的，例如印经、办学校、建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等。面对这一种的活动呢，出家人应该做，居士呢当然亦都应该做啦。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乞丐教育家武训，他就是以乞食来到办学，这个是值得鼓励的。因此呢，居士化缘最紧要的就是看看他的目的是在哪一度，不是说可以亦或不可以的问题。如果是为了护持三宝，当然就是可以啦。如果是为了社会福利，亦都同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购买私人的住宅，或者是假借佛堂寺院之名而谋取个人的私利，这样就是违背因果的了。寺院《法华经》那里是称它为塔庙，原本就是用来供佛的舍利的，后来呢才作为珍藏佛的法宝。在有佛有法的地方，一定就有僧人照顾，所以在塔庙的旁边就有僧房，这样就完成了住持三宝的形象。俗家人亲近三宝，如果是住在寺院就称为近住，他的目的就是学习出家的威仪和修行的生活，而且是为僧众服劳役，就称为耕种福田。佛典那里是没有居士主持寺院的这个例的，但是近世呢，日本的佛教就以在家居士为中心，他们住在寺院，生儿育女，代代相传，是职业的宗教师家族，同一般的在家居士是不同的。另外呢，好像文初的杨仁山、欧阳占、韩清正，他们都是以居士的身而主持佛教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他们都有道场，但是就不是称为寺院。比如奇缘精舍、金陵黑经处、支那内学院、三时学会等等。因此呢，居士他们主持各类的道场呢，都是用精舍、学会、学院、莲舍、居士林、居士会等等的名称，是不会用寺院的名目的。如果居士一定要主持寺院，这个就可能是佛教在家派的喇嘛，或者是神道教的庙祝，而不是住持。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代表住持三宝，居士他们不是僧宝，又怎能够做住持呢？名实不符，这个是违背佛教伦理的。凡是佛教徒 都应该念经拜忏。佛教既然是鼓励生前结社共修，死后亦都应该有同修的助念超度，因此居士当然是可以帮人助念，为人超度啦。不过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俗家人，他以为人诵经拜忏超度亡灵作为专门的职业，好像先天、龙华、一贯道等这些的斋教呢，就有这种的情形。他们平时就不敬僧宝，一旦有人过世需要超度呢，就出现专为亡灵超度的斋公斋婆，而且还学僧尼时时都用的经忏佛事到处这样赶场。他们是职业性的诵经团拜忏队，当然就是计工酬的啦。但是这种现象是佛法所不容许的。亦都有人问，居士他能不能够使用法器敲打唱念呢？这个应该就不是问题，只要是用来诵经拜忏修行佛教的仪轨，而不是作为赚钱谋生的途径，这样就可以的了。问题是当学识了法器的敲打唱念之后呢，好可能被人成日都请来请去，忙到非常之紧要，以致呢要抛弃自己本行的职业，而将经忏佛事当成为专业，这个是必须要防止的事。在家居士的谋生方式有好多，如果用修行的方法来谋生，虽然亦都不会饿死，但是就不会大富。正信的居士实在就不应该去赶经忏的。至于出家人的事务，居士是不得参与的，更加就不可以干涉。这个就好比你不是某一个团体的成员，而去干涉那一个团体的事务一样，参与就已经是不对的了，何况还去干涉。所谓僧事，就是指出家人的生活、威仪、戒律的清净与否，同埋僧众之间的摩擦等等。居士如果过问，就好比自己不是军人身份，而走入军营那里去论断军纪，或者是处理军营的事务。出家人本为一体的，但是因为出家人都是凡夫，所以他们之间亦都可能有矛盾，但是僧无隔宿之远，小小的摩擦转眼就不记得了，所以往往都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来到处理僧众的琐事。如果居士插手下去呢，反而就会使到那件事情更加扩大，而且口舌就更加多添。所以居士入到寺院，只需要热心地护持，不可以帮一个讲一个，谈论是非，制造纠纷。常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要记住你是为了信佛、学佛、护持三宝而亲近寺院，所以呢千祈不要说因为见到一些你所不顺眼的僧众现象就生嫌隙，在处自寻烦恼啊。
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今天介绍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星期同样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啦，拜拜。